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哈金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中国东北，现在是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他出版了20部英文作品，获奖无数，包括海明威奖和美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美国国家图书奖。哈金的新作长篇小说《莫斯科回来的女人追求美丽》讲述了周恩来养女孙维氏的故事，描写了她和毛泽东、林彪等人之间的恩怨，以及这些当权者如何塑造了她短暂和悲剧性的一生。有评论指出，哈金的小说戳破了中共的神话，习近平看了肯定要跳起来。今天我们邀请哈金教授做客《纵深视角》，来谈谈他的新书《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以及他对当今中共执政者习近平的看法。哈金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纵深视角》的邀请。您不仅用非母语英语写作，而且还获奖无数，入围了普利策奖。您的长篇小说《等待》还获得了美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美国国家图书奖。那请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故事好吗？
其实因为我是50年代生人，50年代中期生人吧，所以说跟我们这一代文革一代基本上大伙儿履历基本差不多。但是我没上山下乡，我没成为知青，我去了当兵了，但是我们当时是在去了珲春，就是现在叫珲春市，当时是个小县城，也就是两条街，整个县城就两条街。那但是那个地方吧是很紧张，因为北面是苏联，南面是北朝鲜，所以说边界上还是有冲突的，小的冲突还是经常有的，很紧张。但是七一年以后吧，我是60年底去的嘛，71年以后就边界就安静下来了，所以说当时问题就是说安静下来没有战争了怎么办？当时我就想继续读书，但是还机会还是没有机会，最后我还是复原了，75年我就复原了，复原了完了以后，当时大学没开，都还是始终不招生嘛，只有工兵学员，所以说我又去工作了，我去了佳木斯铁路分局，在那做报务员做了3年，到77年的时候，可以报考了，报考大学，那时候我就是，就阴差阳错吧，考进了。黑龙江大学的英语系，确实这个情况。其实我并不很喜欢英语，因为当时那个像我们这代人都觉得外语是个工具，不是真正的学问。但是我是在第三年时候，我们就是那时候学校很多人开始谈，特别是老师，中文系的一些老师搞比较文学的，他们开始谈海明威、福克纳和一些犹太作家 Saul Bellow 什么的这些作家，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我经常去听。以后我就想我要学美国文学，继续学美国文学。你要学美国文学，但是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考试的一个项目就是英语，英语必须得过关。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在英语上下功夫，一开始都是稀里糊涂的，就是所以说以后毕业以后就去了山东大学读美国文学，完了在那读了3年以后就到美国来了，到 Brandeis， 就布兰代斯英语汉语的。我在那会儿就继续读，当时是想读一个博士学位，就是美国诗歌方面的博士学位，也是准备回国的继续做的工作。我在山东大学真有教职了，很好的工作。但是正读书的时候，就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了，我快做完论文了，当时就觉得回不去了，也不想回去了，也是看这个情况，所以这就待下来了，这就一待就是几十年。以后就是读书，继续读书，完了以后又找工作，在第一个教职是在 Emory 大学 ，Emory 哈，在 Emory， 在那块第一工作是教诗歌，在那教了8年，完了以后又回到波士顿大学，在现在我现在就是在教写作，基本上是我是教小说，但是也偶尔也教诗歌写作。
您是在十几岁才第一次接触到英文，现在不仅用英文写作，还用英文来教书啊，还教诗歌，所以被称作是语言鬼才。
这是大伙的说法，但实际上，在北方，在这个在东北，实际上会英语的人很少，一般都是俄语，会日语的人也很多。
是。
但实际上，我在上大学之前，那是21岁嘛，没见过会说英语的人，其实是第一次真正的就是在那个，因为考试的时候有个口试嘛，还得，那个除了笔试以外，还有个口试。口试说就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会能说英语的人，
那您怎么通过口试啊？
因为我当时是他那个那时候有广播讲座嘛，每天半个小时，早上是5点半到6点，我就因为我自己有个屋子嘛，我是报务员，我可以用机器，我就是每天跟着他跟了一年，说我有些基本的单词句子我还是会说的，我口试当时口试就也很非常 lucky 也过去了，因为口试当天晚上我在一个宾馆见到口试我的那个老师，他说你做的不错，你那个说的很清楚，说我很惊讶，但是就说是，大家就笔试什么结果那时都不知道，但后来通知书来了，知道就是，最后一个志愿就是英语，进了黑龙江大学英语系。
那我们就来谈谈您用英语写的新作《莫斯科回来的女人》，这是讲了孙文氏的故事。那孙文氏是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的养女，被称作是红色公主，在文革中呢被迫害致死，而且还尸骨无存。您为什么要写孙文氏的故事呢？
因为我一直就想写一个关于就是当代中国女性的一个故事，当时我有3个选择，一个是孙维世，一个是张志新，一个是林昭，说他们的故事我都读了，但是林昭和张志新嘛，我就觉得读完了我非常沮丧，非常非常沮丧，就觉得她完全是都是那么漂亮，那么那个聪明的女人，最后完全被政治给进入政治这个漩涡当中出不来了，感觉就他们是他们都反对毛泽东，但是他又觉得他们是这个毛泽东这个太阳这个体系当中的一颗行星，最多是就他们跳不出来。但孙文氏跟他们不一样呢，孙文氏就说他是已经是在权力中心，是吧？已经他对这些人都很熟的这些最高的领导人，同时他又受良好的艺术教育，在莫斯科学了7年嘛，说他跟他们情况不一样，就是他有一种，就是纯粹的艺术追求，所以说我觉得他的故事就比那个张志新和林昭的故事会更丰富、更有趣儿。这是为什么写的关于他的故事。
那在《莫斯科回来的女人》这本书里，主人翁叫友梅，而不是用了孙文氏的本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人物，比如说毛泽东、江青、周恩来、林彪，都是用了真的名字。
对，因为维氏，孙维氏，你上维氏，你这个在这个句子当中，英语句子当中太难读了，就是你要用孙维氏，整个这个句子就整个节奏都被破坏掉了，所以当时是个技术上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在一个偶尔的机会，我看到他给他小姨写的信，信当中落款是友梅，友谊的友，梅花的梅，友梅。其实我就意识到他一定是用这个名字，在他朋友和亲人之间，他用了这个名字。所以友梅这个在英语当中还是很比较就是用比较优雅的一个名字。所以说我就用了这个名字。
您曾经说过，这个历史比小说更加离奇。有的时候，您故意把真实给压低了。那《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中有多少是经过考证的史实，有多少是艺术创作呢？
有很多是艺术创作，因为有些问题，就是说有些很多事情，就是说并没有档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其实特别是周恩来，他就是他们当时他们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把档案给销毁掉，所以说历史发生的事情，但大伙没法知道，因为档案都没有了，所以这样像他讲的故事，因为孙文氏他的背景，他跟涉及到很多中共的领导人。和一些有名的一些中共的有权力的人物，就是他这些 他生涯当中故事有很多是有窟窿，这窟窿你必须得想象，必须得把这样的话才能把故事讲得连贯，讲得丰满，就很多地方是靠想象的。但另一方面呢，有一些现实的也是很残酷的，你知道吗？你像这个，因为他特别在苏联生活当中，那些人他们这个。正好他也属于这个跟那个法西斯战争嘛，就他们怎么介入的这一方面，其实特别是几位中共领导人的这个妻子，像贺知贞呐、阿金呐、就是邓小平前妻刘先军呐、好几个，就是那些人基本上最后都是作为这个精神病患者给关起来了，基本上在苏联。但他们也实际上也很多就是在战争中死了，但究竟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只是说他战争是反法西战争中牺牲了，所以说这些地方我就不得靠想象来做。
很多的这个观众啊、读者都知道，说孙维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名话剧导演，容貌美丽，才华横溢，但是呢，对他具体的生平并不一定清楚。那您先讲一讲他怎么会成为周恩来的养女呢？
因为是这样，这是大概是90年代初，大概是22年，朱德和孙维世他的和孙维世的他的父亲孙炳文，他们在柏林见到了周恩来，因为那个朱德和孙炳文他们是拜把子的兄弟，他们见到周恩来以后，周恩来实际上比他们还稍微年轻一点，当时年轻1-2岁。但是共产党已经成立了，周恩来就介绍他们入党。周恩来是他们这两位的入党介绍人，所以说就他有这个一直就是有这个渊源。但是孙炳文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回国，但是他通过苏联回国，实际上为国民党效力，但他反对国民党一些政策和方针，最后还是叫国民党给消灭，给杀了，暗杀了。所以说他属于先烈，在共产党那个传统当中，他属于先烈。但就是说，是因为他妈妈就是那个任君呢，他没法抚养这么些孩子，他好多孩子，大概是6个一共。所以说他们就是散落，基本上到处都是。但孙维世就跟他妈一直在上海，还一开始在苏州，也在上海各地，就是他们学艺，就是演剧嘛，但是抗战开始了以后呢，他有一个机会，就是他和他哥哥，他和他哥哥，孙杨，他们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他们想去延安，在那块儿，所以说去延安当时，因为孙杨当时年纪比他要大，他大概18、9岁吧，他在日本留过学，孙杨，所以他会日语，就是而且那个文笔也很好。很有文化的一个人，所以八路军就收了他，但是不收孙维世，孙维世太小了，是不到14岁，说他就没办法，就让你回去，还回上海去演剧去吧。在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周恩来了，周恩来正好下好汽车，就碰到周恩来了。他在那哭，周恩来就觉得为什么这个小女孩你哭什么呢？那就说，越说越近，又说是最后他两个人，因为从小当他还是个小 baby 的时候。他见过周恩来，但记不清楚了。但周恩来记得他，这样就说，就通过周恩来这样话，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那以后，就说是他这样越来越近了，因为他爸爸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嘛。这样就说，但是就说，因为什
他们
么
还
是
结拜兄弟了，是吧？
他倒没跟周恩来拜，他跟朱德拜的。
朱德。
但朱德当时是红军的总司令嘛。就是孙杨去了延安以后，就直接给朱德做秘书了，因为他文笔很好，而且也会日语，他直接做秘书了。但这个孙维世呢，就是还是在读书，在那个有抗战大学啊，还有什么鲁艺啊，各个地方，当然也演剧，认识了江青嘛。当时就是周恩来，就是他在周恩来家庭当中出现，就说我想从那个从邓颖超。邓颖超方面来看，这是一个一一一个一个， 英语是 threat， 就是多少有点对他一种就是威胁，哎，特别是因为那个周恩来是很英俊的嘛，在当时那个，而且这个水也是非常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
她当时是16岁对吧？到了延安，
到延安的时候是15岁了，15岁了已经去了，已经15岁了。但是说，至少就为了一个想办法，就是这个邓颖超想了一个好的办法，就说是这样，咱们收她做养女吧，这样就把这个父母这个父女的关系给确定下来了。这话就是这个孙威士他这绝对很难越界的，他自己也明白。但是他和周恩来之间有感情的，这是肯定的。
那哈金教授，书里面有几段情节给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首先是1939年在苏联疗伤的林彪抛妻弃子向孙维士求婚，当时林彪的妻子是张梅，他们的孩子才刚刚好像满周岁啊。
对。
还有一段就是毛泽东在前往苏联的从苏联回中国的火车上强奸了孙维士。还有一段呢，就是在文革当中，江青把孙维士迫害致死，而逮捕令竟然是周恩来亲笔签字批准的。那这些情节当中有哪些是考证过的历史，哪些是文学创作呢？
那个签名那个逮捕令是周恩来签的，这都有据可考的，这都知道，都史书有记载的。那个他跟那个林彪因为很多人觉得是孙维士，实际上这水镜杨花，要跟林彪、刘亚楼这些在苏联不清不白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孙维士实际上在整个个人生活作风上是很传统的一个人，很传统的一个人，也很正派的一个人。他这个跟张梅他是很好的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他也看不起，一直就看不起林彪、刘亚楼，他都因为他觉得他们这个军人，他觉得。根本跟他说话说不到一起，也不能生活到一起。是林彪拼命的追他，他不干。林彪确实是，你看这个在林立写那个叫《往事所记》那本书当中，他都记录到林彪跟他就是叫他求婚，说把他带回延安。他说我这不清不白的回去，不是什么人呢？你回去，他说我回去，只要我跟那个马上就跟张梅离婚了，离婚了我一定跟你结婚。但是他不干，孙维士不干。他说我跟我的好朋友，我们这样几姊妹一样邻里，我们都在这一块都习惯了。林彪当时说那我把他给带回去。你说这个确实有这个权力很大，他确实是受了毛泽东信任，但是他也就是共产党的头号将军嘛，头号军师。将才嘛，所以说他说我把他给带回去，我可以跟中央跟毛主席解释，但是这个孙维士是坚决不干的，坚决不干的。但最后分手了，最后苏德战争要眼看爆发之前，林彪回去了，回去之前也跟他说是我一定等你，你放心，我是对你是真心真意的，我一定等你。这么说的，但是林彪回去以后，因为他是个单身了，他已经离婚了。回去以后，就所有他那些身边的人，那些干部啊，什么那些同事啊，就拼命的给他撮弄，叫他找一个新的妻子，这就是什么叶群进来的。但是说一年半以后，那个林彪给孙氏写信的意思说我已经结婚了，怎么的？当时他觉得孙氏就觉得很突然，因为。我也没叫他等我，我也没在等他，而且反过来他就说，他说他一定等我，结果他又跟另一个女人结婚了。所以说你这事情就是不是像大伙想象的那样，里头有的个人关系很复杂，但总之一句话，他看不起林彪，看不起刘亚楼。
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关于毛泽东强奸孙维士的这一段。您在书里写到1949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那孙维士是当毛泽东的翻译。1950年是吧，在回来的路上有一天夜里在坐火车，毛泽东呢和孙维士在同一列车厢里面，毛给他服了迷幻药再强奸他。那您在书里写到 孙醒来，毛点了一根香烟，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是处女，希望你来我这里工作。我需要你帮忙，我会很好的待你。”然后呢，毛泽东还说：“将来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帮忙的。”那孙维是向周恩来哭诉，周恩来要他顾全大局，不要声张。
嗯，
您这一段是否担心有人会说您是把毛泽东、周恩来妖魔化了？您怎么回应？
实际上，妖魔化他必须有妖魔的那个部分吧？你不可能就无中生有吧？这个事情大伙都知道，肯定什么 terrible 事情，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火车上。究竟是什么？因为档案都没有，什么都不让你说。但是有不同的猜想。你像那个一个研究中国党史专家，司马禄他就说，毛泽东在这个列车上强暴了孙维世。而且这个像这个有些细节，你像他很多，他们也都回忆，就是孙维世当时就说也在经每天晚上去教毛泽东怎么说俄语，一些基本的俄语一些绘画，这个他都做的。但是为了我们把小说就说的上下连贯嘛，在这之前有一个就是王稼祥举行一个盛大的那个一个宴会，就是感谢那个苏联那些领导人和各行各业的人，当时就是在宴会上，孙维世给毛泽东和那个斯大林做翻译，所以说斯大林就说孙文是这么漂亮，英语说的又这么好，俄语说这么好，就问就跟毛泽东谈起这个事情，所以说从戏剧上方面来说，心理上来说，毛泽东应该有一种心理上一种，就说他应该把我留在我身边。实际上他的那个翻译是已经给他带了好多年的翻译，叫施哲，施哲实际上有科格勃的背景。所以说就是说毛泽东就是他也有他的虚荣，就是斯大林认可的一个女人。说这就是一些小的地方吧，都是准备的到那个时候，这故事发展到那个时候。而且我觉得是应该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样发生以后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孙文士和江青就是一直两个人有种隔膜，一种敌意。说江青是老猜测他。实际上也试探他，尽量把孙文士攥在自己手里头为他服务。其实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是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跟俄国有很长久的联系的话，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优越条件在党内。你看那个施哲，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他只是一个教官。但是他很多情报全是从他手里头，他是毛泽东的翻译嘛，所以说一些苏联传过来的那个信息和延安往那边去的，特别通过他手，就说是这种人呢，孙维世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种人，他有一非常强、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跟苏维埃政权。其实这个问题就说是。这是很正常的，当时，因为毛泽东当时最后决定了嘛，下决心一边倒就倒向苏联，因为苏联给他们大量的那个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
您在书里描写了中共高层啊对待女性的这种态度啊，涉及到这个女权啊、妇女解放这些问题。那美国记者史沃特莱曾经对延安流行的杯水主义性解放就大为感慨。你怎么看当时延安的这种意识形态？
他们确实当时这个问题吧，就是说是他，因为他其实这个所谓性解放，他们也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说他是受到一些瑞典的一些这个也是跟那个苏维埃他们那个女权的一些权威的影响，但他们确实有这个说法，一杯水主义，实际上就是性行为只是一种饥饿和饥渴，解决饥渴问题。说在这方面他们是非常随便的，而且你像他们都是离过多少次婚了，都是而且他们也有舞会什么，也是乱糟糟的这个情况。甚至长征的时候，长征的时候吧，他们那个有个林群仙，就是那个博古的 波谷的夫人，当时他有个很有很俏皮的一个说法，他说长征的时候任何一头驴和任何一个骡子都比一个男人强，一个丈夫强，因为这些丈夫他们更不考虑这些妻子的那个身体情况，当时情况还照样很多人都怀孕以后就流产，根本就很难就是继续正常的生产。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这方面我就觉得很多女性那真是有的是那个能量，有的是那个智力和体力都超人的，都不是一般人。但是他们就是这个搞垮了，在这个他们就没法跟这些他们丈夫那种所谓的那种理想和那种各种行为啊行动啊招架不住，不能从精神上体力上都招架不住。所以说大部分那些人最后都去苏联去疗养，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就关起来了在那块。
您在书里提到这个延安高中共高层的生活啊，当年延安窑洞里面舞会通宵达旦，中共高层的生活也享受特殊的待遇，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周恩来每餐还有四菜一汤，那普通人员就是吃的棒子面、窝窝头。作家王石卫写的《野百合花》，还有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都抨击了延安的一分三色、十分五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那您怎么看在革命的口号下，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那么大的落差？
他们一开始这个非常清楚，你像不光是那个周恩来，所有的蒋经国区啊，很多人他们都是每顿饭四个菜，甚至那个有一些中层的干部那个两个菜，都是清清楚楚的。其实现在就我们当兵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干部和士兵虽然可以在一块吃饭，但是你在机关里的干部的话，你要吃什么菜的话，你自己写在黑板上，食堂就给你做了，还是这个情况，这是很清楚的，这个分得很清楚。实际上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孙文士报告周恩来说是他去了一个报告嘛，是陈云做报告嘛。当时有人就提出，那你说我们是平等的，共产主义是平等的，但是为什么那个毛主席天天吃鸡？那个当时这是真事，这是有记录的。中那个陈云就说，毛主席他没有选择，他吃鸡是为我们吃鸡，因为我们需要健康精神的饱满的领导人，所以每天吃一只鸡，当时就能做到，而且每个人都有一天都有一斤牛奶，就他们整个供应是很系统的，跟别人超，就是我当时觉得我整个看这个史料的觉得当中就说共产党好富有啊，感觉就是，是当兵是很底下的普通的士兵啊工作人员是很这个很辛苦，但是他们上层是生活是很好的，非常好。
那你讲到这个孙维士和江青还有叶群之间的这个恩怨啊，当然是因为孙维士跟毛泽东和林彪的这段历史啊形成了，使得这个江青和叶群就非常的痛恨他。在文革的时候两个人就说，你帮我来铲除你的敌人，我帮你来铲除你的敌人。那在文革当中孙维士就遭到了江青的迫害，被关进大牢，迫害致死，死的时候呢只有47岁，还不到48岁。那在保护养女还是保护自己之间，周恩来又再一次做出了这个选择，出卖孙维士。那您在写这段情节的时候是什么感受？您怎么看中共党内这种残酷的斗争？
其实周恩来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把周恩来变成一种好像是一个神圣的人，是非常非常纯粹的人，但实际上不是。周恩来你想想看，他是为了权力什么都能做出来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一些重大的暗杀事件，他也是他带领的，像顾顺章全家嘛都杀了，周恩来甚至把自己的恩人都给杀掉了，就说是说他实际上是个纯粹的政治动物。但是就说是孙维士这个事情这都是有史可查的，他签的字，而且他也承认他签字，他和那个邓颖超的给这个孙维士妹妹的那个解释是，当时认为这是个保护他这个办法，那不是骗人吗？是不是？那都知道，你要一旦进那里头，进那个共产党的牢狱里头是什么情况，你们根本谈不到保护。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做人是不是得有底线吧？ 既然她是你女儿，你怎么能把她给扔进虎口里头呢？是吧？说她超越了基本的底线，我觉得是这样。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林培瑞先生说，莫斯科回来的女人戳破了中共的神话，习近平看了肯定会跳起来。您怎么看他这样的评论？为什么说习近平会跳起来？
我倒不知道习近平能跳，他估计可能有些一些就是管这个宣传的一些官员吧。习近平当然不高兴是肯定，因为周恩来是他在他们当中是他们的圣人。毛泽东也是一样的，而且他们那些是那种生活，他们那种习惯，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种超越的，完全是在老百姓之上的。还有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别惊讶，就是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中共把他们的子女基本上能送出去全都送到苏联。当时他们有个计划，叫他们子女在各行各业都成为最优秀的人才。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最后最大的人才是李鹏。崔文士在艺术上这是成就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们花了大量的钱，现在那些人多少人呢？多少钱呢？把那些孩子送到苏联去，而且苏联也对这些人确实是对这些子弟也确实保护，也对他们非常慷慨。也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当时就说他们确实就是中共确实希望他们的人才在各个方面，他们子女都成为最一流的人才，但没有像样的人才，就是富二代跟就是红一代和红二代是不一样的。红一代你就觉得那个人才源源不绝，太多了，中共这个人才太多了，但红二代就不行了。
那就想翻版这个苏联的模式啊。那您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的翻版吗？他会把中国带回到毛泽东时代吗？
他不是毛泽东翻版，因为他没毛泽东的那个智力。但他确实说能不能带回去有可能，因为像他这种人，就是他文革长大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观念什么还是过去老式的，这都可能，就他这个人破坏力也很大，不是一般的大。你想他这几年那个中国的经济就造成这个样，我经常开玩笑说是你是让他们的位置，你就换一个动物上去，不是人，不用人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力吧？才几年一个国家就折腾这个样。
所以现在中国流行一句话，就是不怕皇帝无能胸无大志，就怕皇帝有理想要折腾。
对，是有这个问题。你有理想，但是你把整个别人的整个现实世界重新塑造为了适合你的理想，为了实现你的理想，你也不在乎对别人有多大伤害，对国家有多大的损害，都不在乎的。但共产党他们当初领导人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毛泽东当时很精明的，在各个方面他们的决定不是一般的精明。你比方说，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我没写，但是毛泽东说了，当时他们在选去驻联合国的大使，好像是，但是他们选的时候选了好几个人，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毛泽东说名声够不够，他就是说最后叫张闻天先去，因为张闻天有留美的背景，英语、俄语都非常好，而且就是他的名声够。就毛泽东考虑问题要非常全面的，比起来，而且有个感觉就是他确实比那些所有那些第一代那些中共领导人要高出一筹。当时跟苏联谈判的时候，刘少奇和朱德他们都在说你就回来吧，谈不妥就拉倒。毛泽东就不谈，就不听这一套，就继续在那待着，就永远给你待着。最后还是他按他的意志，斯大林让步了，就是他有些地方。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就你说是魔鬼是什么，他确实有一种力量是这样的。习近平是不行，习近平是很怕事的一个人，比起来。
除了莫斯科回来的女人这部小说，您的很多作品都是以中共黑历史作为题材的，比如说背叛指南就是以中国在北美最大的间谍金无代为原型， 战废品讲述了一个在朝鲜战争中被遣返的中国战俘的故事，还有以六四为主题的疯狂等等。您为什么选择这些题材呢？
我在大陆上的时候吧，就是说很多中国作家，往往都认为就是说我们就是写的不好，往往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写，在技巧上不行。但是慢慢我就悟出来，实际上不是技巧，因为写什么是很重要的，你写什么本身也是一种技巧，而且也表明了一种态度。所以说你要看看中国的历史，特别当代史，很多重大事件在文学当中没有反应的，那将来很回头来就很容易成一种空白。所以说我写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从长远看是有价值的，也可能眼下没有什么，也不卖书，也不干啥，这都不要紧，但从长远看可能有价值的。
那说起这个价值，您在书的结尾说，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主要是根据五本历史著作和回忆录。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威权主义在习近平时代是日益加强，在这样一个以扭曲历史为基础的政治生态系统中，您认为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有多大的意义？
因为这是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是官方嘛，他有官方的叙述，就是说官方的叙述要强调它的正确性，强调一种共性，它一定首先就一定把你不同的地方给你压制下去，要压抑个人的声音。所以说在中国情况，中国这个当代史当中，实际上个人的叙述更重要。为什么现在实际上很多很多甚至很多家庭，他们要就找人来给写他们自己的那个传记啊或者回忆录啊，这个就说是这个是更有价值的。而且一些小的细节，小的东西在官方叙述当中你看不到的，官方叙述都是红卡叙述。其实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你这些东西都是历史的，你写它干什么？实际上莫斯科回来的女人很多很多，就是虽然是历史，但它并不在官方的历史当中，都是 到处个人写的小回忆录啊什么的，所以说都是把它给重新的给它融合在一起的，这也是一种历史吧，我觉得。
对，现在中国集权政府对历史材料严加控制，即使是那些非常有勇气去探索的人啊，历史也往往是意外的部分的，或者是通过偶然的事件被发掘出来的。那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发现呢？
就其实发现也是很多，像我说的那个红二代，我没想到他们在红二代当中花那么大价钱，而且俄国那苏联他们确实给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代，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而且也许愿这些红二代子女不能上前线。当时好像就毛岸英自己去了波兰前线，做成炮兵的一个少尉，是中尉的，但所有的别人都不准上前线，都不能上，因为当时周恩来跟他们谈的说，这些人是我们红色家庭的一些根，说要保护，那苏联他们就是保护。就说当时感觉就是苏联对着中国是非常慷慨的，非常非常慷慨的。而且其实我的出版商他也说，他说哎呀，他们对怪不得中国现在他们对苏联还那么有感情，你看他们历史，说他们确实是当时就是苏联对他们那么大的帮助，确实很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呢，确实是也对中国，特别对这个中国这个共产党他们这些人，他们瞧不起，他们认为你就是土包子，你根本就是不行，在各个方面都不行，也有这个心态，这是他们传统。但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实际上苏联是对英美还是比较推崇。
中苏中俄的关系从亲密到敌对，您年轻的时候中苏边境还打了珍宝岛战争，到现在又是战略伙伴关系联手对抗美国，您怎么看现在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要走向哪里？
其实中苏关系一种往往是一种中美关系一种折射，实际上就是说是很多情况，特别是最近几十年，往往中苏关系如果有什么发展或者变动，往往是就是中国对美国的关系跟美国的关系出现了差错。你比方江泽民时代，他跟那个叶利钦就签订了那个 边界上那个各种协定嘛，所以两个国家没有领土争议。但是那个前提就是说，他认为中美必有一战，所以必须把后院给保护好，安全了，中国才有可靠的后方。所以他跟要跟苏联要跟俄国一定搞好关系。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很罪恶的一个做法，整个那些所有的土地什么的，一下子就不要了。你看像别的国家，像日本，人家死死的，北方四岛就是我的，没说的，现在还是想办法给拿回来。但是就说他这个明显就是说，因为跟美国有种敌意，他之间是认为中美和台海必有一战，所以你必须得把后方给建立，给保护安全了。现在这个中苏的关系，那个中俄的关系也有这个成分当中，要抱团取暖来对付美国。其实他不知道这跟美国关系摆不正，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歪门邪道的一些做法。所以说，我说就是中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中美关系的一种折射。
意大利思想家克罗奇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题材不仅要重构过去，还必须对当下也有意义。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个故事也包括现在。那您的作品包括了哪些现在呢？
这个问题就是说，确实他说这个是什么，要不你讲的故事有什么意义，是吧？因为历史书都放的，你要重新讲，就是说对现在有意义。实际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这本书，就是这个《莫斯科回来女人》这本书，就是艺术和政治的冲突，就是一种真正的艺术怎么样在一个大的社会变动的社会政治环境当中怎么生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所以我对斯文士比较感兴趣，因为他在心理上是个纯粹的艺术家，他对这个所有的权力有种轻蔑，什么都看不起。当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背景不一样，因为他一开始他是在一直在最高层嘛，他就是对这看透了，多少他要做纯粹的艺术追求。但这个事情在共产党在这个文化当中不行的，因为从苏联那个时候，列宁那个时候，就是你政治文学你艺术你必须是革命的机器的一部分，你必须得服务于革命。所以说，但是这个冲突内在，就是他这种做法有一种内在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最后被迫害致死，也是因为这种冲突没法解决的。
那说到这个文艺为政治服务，中国也有很多历史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比如说《长津湖》、《志愿军》等等，都是通过歪曲历史和来煽动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而您的作品呢，也是以历史为题材，但是更多的是揭示民族的苦难和耻辱。那这样的书在中国是禁书，也被可能被称作是别有用心，用历史题材来丑化中国，您怎么看？丑化中共，或者说，您怎么回应呢？
怎么说呢？其实你必须有丑的部分，要不人怎么丑化你？是这个问题，也一些问题就是说是，现在可能有各种说法，也比方说我的书在国内也不能出版，也不能卖，也不能，这个其实但从长远看就不一定了，其实价值还是有的。你比方说战废品，实际上。甚至在拉美，我听他们说，在他们有的是有些文学节什么的，有的人就带来书说，你们得看这本书，就是他们知道你这说的特别一些细节是真实的东西。你像长津湖，实际上我那个书当中也提到这个，整个一个营，我们写的是一个营的士兵去给冻在那，冻死了，这都有记载的。实际上，我当时看材料非常吃惊，整个。就去了都不知道，偶尔有个机会他们看到，哎，那是怎么回事，这人全在这块都埋在雪里头。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他有他的宏大叙述，像习近平大家都知道吧，像袁宏兵讲的，他跟那个叫万恩培就争论嘛，当时就是长津湖这个战役嘛，两个人就争论起来了。白兰培说的这个是那么些士兵，当时冻伤了十几万。说那你说这个领导人在那个没有冬装、没有战备、什么都没准备好的情况下，你就去上战场，你实际上应该上军事法庭的。 习近平，但他还认为这是不对，这是我们的大胜仗，领导有勇气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还跟美军打那个大仗，说两个人动手了，他把王彦培给揍了一顿，以后王彦培因为这个实际上反腐嘛，就给抓进监狱去了，判个无期徒死缓好像判的，就说是习近平他也是这种心态，他们接受这种传统的那种宏大叙述。从国家来考虑，不从个人，个人没有关没有意义，完全从国家的利益来考虑问题。
那您是极少数用非母语写作而获得极大成功的作家，那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用英文写作？您心仪的俄罗斯作家纳博科夫，还有波兰作家康德拉，他们是为了让自己的才华和作品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或者是迫不得已。那爱尔兰作家内克特，还有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是为了文字和思维上疏远。您是为什么要用英文创作呢？
其实我觉得有的地方，我基本跟康德拉有的地方相近啊，或纳博科夫，这为了生存嘛。你因为我在汉语当中根本就没有也没出版过东西，当时，而且就是如果继续在这美国生活，我的所有的学位都是英语的，而且我要是汉语写的东西出版了，根本就不算，现在也不算，所以这个没办法，还得继续做下去。但是总的来说，一个人都得，你不能说就是半途而废嘛，走上一条道，你就得继续做下去，说慢慢做下去。这个其实我也没想到那么写，但是我就写了一个问题，我记得当时候在哈佛大学燕京社，他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底下有好多好多那个就是资料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书啊，中国的那个报纸啊、杂志啊，甚至天。广场一些遗物都有那里头，当时我一想，哎呀，这么丰富，我要是写东西的话，这个就是一个财富嘛，把历史写成变成文学，当时是这么想，非常原始。但是慢慢我不断做的时候，就慢慢就觉得好像心思不在那块儿了，我就开始写别的东西，像自由生活啊等等的，都是说跟中国。并不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但是最近一些年我又看又不一样。刚才我提到过，就是实际上你要看中国的当代史，有多少重大的题材、宏大的题材、宏大的事件，根本就文学根本不涉及到。所以说这些事情得做，但这种做有多大意义呢？那看你自己的能力了，能做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空白还是很多的，还是很多的。
那您的有没有下一个写作计划呢？
其实我有好几本书，这是偶尔的一本。其实当时他是接受两本书，一本是就叫《寻找坦克人》，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个坦克人，那一本，还有一个是叫《蓝洋之梦》（Dream of Blue Ocean），就是写是那个就是辽宁号，他们叫瓦拉格号，当时在乌克兰，就他们怎么把这个船给拖回到中国，当时怎么整个过程？还有一本这个书，当时他们不知道该出哪本书。那两本书他们接收了，但不知道该出哪一本。说一个偶尔的机会，他说你有一本关于这个一个莫斯科的一个回来女人那个书，我们看看行不行？给他们看看了，他看了三分之一，他说我们先出这本，就说书很多，但是要写好，要继续出呢，需要漫长漫长的时间。
您在美国已经生活将近40年了啊，差不多38年到40年了。就连您父母去世，您都没有办法回到中国，因为中国不让您入境。因为您在六四期间大胆直言，在台湾的问题上，您也说这个台湾的去留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所以被列上了黑名单了。那莫斯科回来的女人出版后，您恐怕就更难回国了。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其实我就不在乎了，因为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想回去参加那个葬礼，他还不给我签证。我说我跟你说，我再不回来，我再不来了。你叫我来，我再也不来了也。其实真的父母都不在了，牵挂也不一样了，无所谓了。
您是用英语写作来走向世界， 家乡祖国在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记得您曾经接受这个 BBC 采访的时候，您说这个国家是汉语当中制造出来的幻觉，好像国和家是连在一起的。那对您来说，实际上您认为国和家是两码事，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国和家实际上是两码事，家是我们个人的，特别是一个人父母祖先的一个生存的地方，但国实际上像英语和别的语言当中说的很清楚，它就是那个就是要 state， 并不是说是国家的意思，是一种国体国政权，说这个事情跟我们普通人没有多大关系，是这种问题。就说是你一个家和一个国之间，有时候往往都是选择，对很多人来说，在汉语当中就是这两个是一块的，但不是那么回事情。这是为什么这抗美朝当时要保家卫国？其实你卫国不等于你保家，你保家不等于卫国，是两码事情。所以说这个是不同的概念，在英语当中，在别的语言当中这个很清楚的，汉语就把这两个给弄到一起去了。所以说我们往往一提起国家，就是好像这就是你的，应该属于这个地方，但实际上家是可以创造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家，你到别的地方又创造你自己的新家。但一个国家就不是那么回事，国家是个更大，是个政体。所以一些地方还是在这地方，我觉得应该清醒啊，就是做一个，特别做一个流亡或者移民。你的进行，特别移民，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你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家嘛。你不能说我去创造一个新的国，不可能的，因为国是另一个概念，跟你这个没有关系，是凌驾于你之上的一个政体。
那您认为您是流亡作家吗？
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应该是，就是我是半个移民，半个流亡吧，应该是这样的。
那莫斯科回来的女人什么时候能够翻成中文呢？
他们开始翻了，正在翻，是那个时报也将出版这本书，大概
台湾的
时报，对，我估计怎么也得明年才能出来吧，他们正在翻的。
希望这个能够中文版早日出版，让更多的读者来看看这本书。
谢谢谢谢，是我也是希望，因为这本书也对中国人看更有意义。其实有一个人，好像一个上海的一个在美国的一个上海的年轻的作家，他说我在中国长大，这些故事我听说过，但是我读这本书我还是嘴惊讶的张开来，因为对很多中国人这小的东西并不清楚。大伙觉得好像是你写中文的东西到美国就是为了卖钱，实际上大伙往往不清楚，实际上美国人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事情不感兴趣，除非你这个事情对他跟他有切身利益，也跟对他没有联系的话，他不感兴趣。
那你认为这本书他们会感兴趣吗？
这个其实写的没人看，当时就是偶尔，我刚才跟你说过一个偶尔的机会，他出版商是个比利时人，他说先看看这本书，看看这本书怎么样。他看了三分之一，他说我们先出这本书。他说他想起了安娜·卡列尼娜，她确实这本书写的时候是按那个路子来的，按那个风格写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好的书总会有人出版的。究竟卖不卖呢？那都无所谓了。问题就是说是确实是中国的书不畅销，在美国，在西方根本就不畅销。我前两周前，我遇到一个美国诗人，他翻译了铁凝的作品，他说那出版商都不看。看都不看，在美国文化当中有一种反中国的倾向。我说是，他说是，这是明显的，他说这几年特别明显。像铁凝那种情况，实际上因为他是国家领导人嘛，就说他们总有后面有资助，但是资助也考虑都不考虑，现在的。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很多这个作家写作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才华，或者是了解他的思想。那您写作这本书，您认为可能不卖座，那您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责任感吗？
我是想写，也不能说责任感，我就在艺术上，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题材。为什么我说是很重要，题材很重要呢？因为题材吧，它给你作家的一个 叫叫 platform， 就是那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做你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平台，而且给我一个机会，就把自己那个能力给发挥出来。嗯，其实我当时真正的野心就是希望写成类似于安娜卡列尼娜那么一本书。
非常感谢您，哈金教授。
哎，谢谢叶兰。